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小朋友们好，请听收入阿姨讲故事。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松枝阿姨。今天我带给你们的故事是《坚定的锡兵》。这篇文章选自安徒生童话。作者笔下这坚强的锡兵，虽然只有一条腿，但他依然勇敢面对他以后的路，坚强地走下去。只可惜，他为了他所爱的跳舞小姐，和跳舞小姐一起被烧死了，变成了一枚小小的锡星。锡兵为所爱的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我们的天父为了爱我们，把他独生的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三天后，主耶稣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这是何等伟大的爱呀！主为了爱全人类牺牲自己的爱子，比起小小的锡兵跟跳舞姑娘的爱更伟大。好，小朋友们，请收听童话故事《坚定的锡兵》。坚定的锡兵。从前有25个锡做的兵士，他们都是兄弟，因为都是从一根的锡汤勺里铸出来的。他们肩上扛着毛瑟枪，眼睛直直地向前看着。他们的制服一半是红色的，一半是蓝色的，但是非常美丽。他们待在一个匣子里，匣子一揭开，他们在这世界上所听的第一句话是锡兵。这句话是一个小孩子喊出来的，他拍着双手，今天是他的生日，这些锡兵就是他得到的一件礼物。他现在把这些锡兵摆在桌子上，所有的兵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一个稍微有点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被铸出来的，锡不够用，但是他仍然能够用一条腿坚定地站着，跟别人用两条腿站着没有两样。而且后来最引人注意的也就是他。他们立着的那张桌子上还摆了许多其他的玩具，不过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一件东西，是一个纸做的美丽的宫殿。从那些小窗子望进去，人们一直可以看到里面的大厅，大厅前面有一株小树，都是围着一面小镜子立着的，这小镜子算是代表一个湖。几只蜡做的小天鹅在湖上游来游去，它们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这一切都是美丽的。不过最美丽的要算是一位小姐，她站在敞开的宫殿门口，她也是用纸剪出来的，不过她穿着一件漂亮的布裙子，她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看起来仿佛像一幅头巾，缎带的中央插着一件亮晶晶的装饰品， 简直有她整个的脸庞那么大。这位小姐伸着双手，因为她是一个舞蹈艺术家，她有一条腿举得非常高，弄得那个锡兵简直望不见她。因此她就以为她也像自己一样只有一条腿。
她倒是可以做我的妻子的，
她心里想，
不过她太高贵了，她住在一个宫殿里，而我却只有一个匣子，而且我们还是25个人挤在一起，这恐怕她住不惯，不过我倒不妨跟她认识认识。
于是他就在桌子上的一个鼻烟壶后面直直地躺了下来，他从这个角度可以完全看到这位漂亮的小姐。她一直是用一条腿立着的，丝毫没有失去平衡。当黑夜到来的时候，其余的锡兵都走进匣子里去了，家里的人也都上床去睡了，玩偶们这时就活动起来，他们互相访问，闹起战争来，或是开起舞会来。锡兵们也在他们的匣子里吵起来，因为他们也想出来参加，可是揭不开盖子。胡桃钳翻起筋斗来，石笔在石板上乱跳乱叫起来，这真像是魔王出世，结果把金丝鸟也给弄醒了，他也开始发起议论来，而且出口就是诗。这时只有2个人没有离开原位，一个是锡兵，一个是那位小小的舞蹈家。他直直地用他的脚尖立着，双臂外伸，他也是稳定地用一条腿站着的，他的眼睛一忽儿也没有离开他。忽然钟敲了12下，于是嘣的一声，那个鼻烟壶的盖子掀开了，可是那里面并没有鼻烟，却有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鼻烟壶原来是一个伪装。
锡兵，妖精说，请把你的眼睛放老实一点。
可是锡兵装作没有听见。
好吧，明天你瞧吧。
第二天早晨，小孩子们都起来了，他们把锡兵移到窗台上去。不知是那妖精在搞鬼呢，还是一阵阴风在作怪，窗子忽然开了，锡兵从3楼倒栽葱的跌到地上来，这一跤真是可怕到万分。他的腿直竖起来，他倒立在他的钢盔中，他的刺刀插在街上的铺石缝里。保姆和那个小孩立刻走下楼来寻找他，虽然他们几乎踩着了他的身体，可还是没有发现他。假如锡兵喊一声我在这儿的话，他们就能看见他了。不过他觉得自己既然穿着军服，高声大叫是不合礼节的。现在天空开始下雨了，雨点越下越密，最后简直是大雨倾盆了。雨停了以后，有2个野孩子在这儿走过。
你瞧，
有一个孩子讲，这儿躺着一个锡兵，咱们就让他去航行一番吧。他们用一张报纸折了一条船，把锡兵放在里面，锡兵就这么沿着水沟顺流而下。这2个孩子在岸上跟着他跑，拍着手，天啊，沟里掀起了一股多么大的浪涛啊，这是一股多么大的激流啊。 下过一场大雨究竟不同。纸船一上一下地颠着，有时它旋转得那么急，弄得锡兵头都晕起来，可是他立得很牢，面色一点也不变。他肩上扛着毛瑟枪，眼睛向前看。忽然，这船流进一条很长很宽的下水道里去了，四周一片漆黑，正好像他又回到他的匣子里。
我倒要看看，我究竟会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他想。
对了对了，这是那个妖精搞的鬼啊！假如那位小姐坐在这船里，就是再加倍的黑暗我也不在乎。
这时一只住在下水道里的大耗子来了。
你有通行证吗？
耗子问。
把你的通行证拿出来。
可是锡兵一句话也不回答，只是把自己手里的毛瑟枪握得更紧。船继续向前疾驶，耗子在后面跟着。乖乖，请看他那副张牙舞爪的样子，他对干草和木头碎片喊着，
抓住他，抓住他，他没有留下过路钱，也没有出行通行证。
可是激流越翻越大，在下水道尽头的地方，锡兵已经可以看到前面的阳光了。不过他又听到了一阵喧闹的声音，这声音可以把胆子大的都吓倒。想想看吧，在下水道尽头的地方，水流冲进一条宽大的运河里去了，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这正像我们被一股巨大的瀑布冲下去一样。现在他已流进了运河，没有办法止住了，船一直冲到外面去。可怜的锡兵就只有尽可能地把他的身体直直地挺起来。谁也不能说，他曾经把眼皮动过一下，这船旋转了三四次，里面的水一直漫到了船边，他要下沉了。直立着的锡兵全身浸在水里，只有头伸出水面，船在深深地下沉，纸也慢慢地松开了，水现在已经淹到兵士的头上了。他不禁想起了那个美丽的娇小的舞蹈家，他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了。这时他耳朵里响起了这样的话，冲啊冲啊，你这战士，你的出路只有一死。现在纸已经破了，锡兵也就沉到了水底。不过正在这时候，一条大鱼忽然把它吞到肚子里去了。啊，那里面是多么黑暗啊，那比在下水道里还要糟，而且空间是那么狭小。不过锡兵是坚定的，就是当他直直地躺下来的时候，还是紧紧地扛着毛瑟枪。这条鱼东奔西撞，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它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一道像闪电似的光射进它身体里来，阳光照得很亮，同时有一个人在大声地喊锡兵。原来这条鱼已经被捉住了，送到了市场里去，被卖掉了，带进厨房里来，而且女仆用一把大刀子把它剖开了。她用两个手指把锡兵拦腰掐住，拿到客厅里来。这儿大家都要看看这位在鱼腹里做了一番旅行的了不起的人物。 不过锡兵一点也没有显出骄傲的神气。他们把它放在桌子上，在这儿，嗨，世界上不可思议的事情也真多。锡兵发现自己又来到了从前的那个房间里，他看到了从前的那些小孩，看到了桌子上从前的那些玩具，还看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和那位可爱的娇小的舞蹈家。他仍然用一条腿站着，他的另一条腿仍然是高高的翘在空中，他也是同样的坚定。这种精神使锡兵受到感动，他简直要流出吸眼泪来。但是他不能这样做，他望着他，而他也望着他，但是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小孩子把锡兵拿起来，把他一股劲儿地扔进火炉里去了。他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这当然又是鼻烟壶里的那个小妖精在捣鬼。锡兵站在那儿，全身亮起来了，同时他感到一股可怕的热气，不过这热气是从实在的火里发出来的呢，还是从他的爱情里发出来的呢？他完全不知道。他的一切光彩现在都没有了，这是因为他在旅途中失去了呢，还是悲愁的结果？谁也说不出来。他望着那位娇小的姑娘，而他也望着她，他觉得他的身体在慢慢的融化，但是他仍然扛着枪，坚定地立着不动。这时门忽然开了，一阵风闯进来，吹起这位小姐，她就像谢尔菲德一样飞向火炉，飞到锡兵的身边去，化为火焰，立刻就不见了。这时锡兵已经化成了一个锡块。第二天，当女仆把炉灰倒出去的时候，她发现锡兵已经成了一颗小小的锡心，可是那位舞蹈家留下来的只是那颗亮晶晶的装饰品，现在它已经被烧得像一块黑炭了。
真感到孤单，没有盼望，压力和空虚侵蚀你的心，别担心有人曾为你流泪祷告，主平安现在要充满你心，你会发现上总会有太阳，不要对环境沮丧，你要坚定地相信，永远都不放弃，主的爱必陪伴着你每个黑夜每个黎明，你要坚定地相信，一生都不偏离，主话语如明光照耀，指引你走过人生每个风景。或许你正感到孤单，没有盼望，压力和空虚是你的心，别担心有人曾为你流泪祷告，主平安现在要充满你心， 上总会有太阳。不要对环境沮丧，你要坚定地相信，永远都不放弃。主的爱必陪伴着你，每个黑夜，每个黎明。你要坚定地相信，一生都不偏离。主话语如明光照耀，指引你走过人生每个风景。坚定地相信，永远都不放弃。主的爱必陪伴着你，每个黑夜，每个黎明。你要坚定地相信，一生都不偏离。主话语如明光照耀，指引你走过人生每个风景。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这篇小故事于1838年10月首次在哥本哈根发表。锡兵是一个军人，严格遵守军人的纪律。他经历了许多坎坷的遭遇，但他一直保持着军人的品性。他对于爱情跟他对于他的职守一样忠诚。他爱上了那位舞蹈家，他知道他住在一个宫殿里，而我却只有一个匣子。这恐怕他住不惯，但他还是爱他，而且对他的爱情是那么忠诚，并不因为世俗的偏见而有所改变。他的眼睛一忽而也没有离开过他。最后，他被一阵妖风吹进火炉，化成了一个锡块，但这个锡块却成了一颗小小的锡心，表示他对于所爱的人的至死不渝。这篇小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坚定的姿态面对厄运。在生活中遇到挫折和困难时，我们要坚定对神的信心，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走出来。在逆境中不断用神的话语鼓舞自己，同时我们要有奉献精神，在爱神的道路上不要因为困难和阻碍就丧失信心，心里要一直有这个信念，坚韧神爱我们。有时我们要做出牺牲，像这个小锡兵一样。当困难难以战胜时，我们也不要气馁，更不断地要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和信心。在这个坚定的信念鼓舞下，我们一定会战胜困难，战胜厄运。同时，我们对待天父伟大的基督耶稣也要有奉献精神。主耶稣为了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做出这点奉献跟主比算不了什么。我们平时也只是奉献出一些财物，但我们真正奉献的应该是爱主的一颗心。圣经里多处谈到了奉献，历代志上29:14道：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圣经马拉基书3:10道：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归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 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这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财物的十分之一奉献给耶和华，神就会赐福给我们。圣经尼希米记第十章第35节上道，又定每年将我们土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我们也要向神奉献，用来感谢神赐予我们好的收成，感谢别人对我们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要乐于奉献，甘于奉献。我们奉献只是把从神而来的还给神，我们奉献还能得到神的祝福。小朋友们，今天你奉献了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求主能够悦纳我所有奉献，虽然没有很多，求主使用它，我将我身心灵完全献给你，求主能够使用我所有才能。
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启发呢？欢迎你跟松枝阿姨来分享。联系到的方法非常简单，可以发电邮到声梦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你的鼓励是我们做得更好的动力。下次我们再见。
求主能够悦纳我所有奉献，虽然没有很多，求主使用它，我将我身心灵完全献给你，求主能够使用我所有才能，求主能够悦纳我所有奉献，虽然没有很多，求主使用它，求主。